2025年3月9日，主日敬道，救牧人牧师，题目：安慰、忧愁与喜乐。
当我第一次读到以西结书18章23节。主耶和华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当我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真的吓了一跳。有时候呢，我们有时候恨了，或人死掉，是吧？盼望着恶人坏人得到惩罚。是吧？是我们内心的一种非常自然的一种流露。但实际上读了这些经文，我才知道，回头再想《约翰福音》3章16节“审案世人”，我都想到了在旧约当中，神其实跟新约前后是一致的。他不希望恶人继续的恶死掉，他更希望恶人离开了恶道，转身在他面前认罪悔改。并因此能够得永生，这是神真正的盼望，真正的想法，真正的意愿，因为神确实爱世人。那么这里头呢，我就说到这儿，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2023年的4月份，我回中国。当时呢，我大舅跟大舅妈是我们整个的大家族里头第一对信主的夫妻。那大舅在我23年回去之前的2年已经去世了。我周日呢，我就跟我妈说，咱们去我大舅妈那儿去看看大舅妈，参加她主日敬拜。我妈说好，那时候我妈也信主了，然后我们就去了，周日的上午就去了。到那之后才知道呢，他们这个主日都是在下午，不是在上午，而且呢，也不是每个主日的下午都有活动，因为呢，我们那个地区的一个乡镇只有一个牧师，这牧师要服侍4、5个点，所以就轮流，有时候呢，周日在这个点讲，下周呢，在周三在另外一个地方讲，周五在另外一个地方讲，分几次，那么那周呢，正好他要到下周三才来。周日的下午，原定的也，因为他不能来，就，也没有聚会。那我就说 OK，能否说一下今天周日下午我来讲？他们说那太好了。那么我就跟大舅妈聊了几句，大舅妈就跟我叹气。我说怎么了，大舅妈？她说你那个大表哥就是他，叫刘洪吉，说得了癌症，肝癌。我说怎么样？有没有去医院治疗啊？他说医院不收了，活不几天了。那我说他信主了吗？别提了，他不信。他说你说在我们家聚会，每次叫他从来不来。我说那没关系，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始，我们为他祷告。我妈、我大舅妈，我们一起为这个表哥祷告。那周日的下午呢？我就中午先回家吃饭，下午又回来讲道。讲完道以后呢，那负责的一个姊妹就说：“嘿，周弟兄，谢谢你讲道。他说有一件事，你那个表哥活不几天了，得给他传福音啊。”我说：“是啊，我也听说这事儿。”我说：“上午跟大舅妈一起为他祷告，那我现在邀请大家站起来一起为他祷告，好不好？就为他信主祷告。”那周三呢，那是4月30号。5月30号，周三，他们还有聚会，那个牧师来，我说我也来。然后周三下午呢，我就来了，那个牧师也来了。那我一进门，这个负责人就满脸堆笑，说：“周弟，好消息，好消息，怎么了？”他说：“你表哥信主了，而且来了就点礼物。”他说呢，我说：“说说我听听。”他说：“我们以前叫了很多次，从来不来。”今天清早就告去找他，告诉他说你那个 在美国做牧师的表弟，上周日来讲道了，今天下午还会来。他说你跟我一块去聚会好不好？破天荒，他说好。然后说，你看看，要不你跟我们一起信主好不好？说好，连续都说好，怎么都是好。然后就现场做了九九祷告，然后就来到这儿聚会了。那我到里屋就跟我表哥说，我表哥，无论你这一生过得多么的如意或不如意都不重要，那如今已经做了九九祷告，你就是神的儿子了。我相信你，将来就百年之后，你去天国能见到我的大舅，就是他的父亲。我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呢？第一，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不要放弃。5月3号他信了主，5月12号他走了。9天以后，走的时候才60多。这个表哥说难听话，这一辈子可以说一点出息都没有。为什么呢？我大舅在排行是老大，我妈妈是排行老二。我妈妈下头有6个弟弟，他们家是7个男孩，就我妈一个女孩。那么大舅是家族里头长子，这个表哥是长房的长孙，是这个家族里头唯一第一个男孩，所有的叔叔姑姑都宠着他，打小就宠坏了。小时候喝酒的时候，来过来喝一口，哎，叫他喝，他就喝。结果从我记事的时候，我就不记得我这个表哥哪天是清醒的。我上午见他，他也不清醒；下午见也不清醒；晚上见更不清醒。因为打小就宠他，给他酒喝，导致他一生都是酒精依赖，一辈子也不干活啃老，可以说这辈子非常的失败。但是他在去世的前9天，他信主了，他去天国了。我就读刚才这些经文，以西结书18章这些经文，我就想起了我表哥，无论这辈子是怎么样，是多么的作死，但是那不是神希望的，神不愿他继续作死去死掉，神希望他离开那恶道，回心转意归向他，得永生。所以这个事呢，就再一次印证了以西结书神的话是对的，他爱世人，是吧？任何时候我不能放弃对亲人、对亲朋好友、对那些不信者的这个希望，不能放弃，是吧？认为他们无望了啊，放弃了，不可以，因为神尚且不放弃，我们算什么呢？可以放弃，我们要持续的给他们传福音，持续的这个祷告。时候到了，神必拣选。好，那我们念一下今天引用的经文。艾米红姊妹，你能往前看一下，念一下吗？
文林后书7章。文林后书7章1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格林后书7章10节，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忧虑，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
阿门。好，谢谢美红姊妹。7章呢，一上来，保罗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的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那么这里头保罗说，我们既有这等的应许，这应许是什么呀？因为我们读经要上下文联系起来看，那这是第7章，第6章的最后一节是18节，他说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神说的。所以这个应许就是说，神说他要做我们的爸爸，我们要做他们的儿女，明白？这就是应许，这上下文联系起来就知道。 那意思说我们既有了这神的儿女的应许，那我们该怎么办呢？说应当远离污秽，是吧？要洁净自己，要敬畏神。我们经常说，我们无论是行事、为人、说话，应该与得救的恩相称，跟这个意思是一个意思。那保罗的意思说，从我来说，我既然是神的拣选的使徒，我就远离一切的污秽。什么意思？远离污秽，什么污秽啊？什么是污秽呢？不是世界里的污秽，好不好？不是世界的定义的污秽，是圣经上的。凡是违背神旨意的、违背圣经的，都是罪。凡是罪就是污秽的，是吧？那保罗说，我们远离一切污秽，就是远离神在圣经上禁止我们做的那些事儿，禁止我们说的那些话，这就远离污秽，是吧？敬畏神，就是说，因为我们有了神做我们的主，这是唯一的真神，我们知道他是公义的神，是仁慈神，也是审判的神，是吧？也知道神是恶的，他要惩罚；善的，他要奖励，因为他掌管一切，是吧？或者你去地狱，或者去天国，都在他的手中。所以呢，因着这个原因，我明白了他是神，公义的神，我们就要敬畏他。敬畏他的意思就是说，让他在生命当中做主，他让我们做的事儿，我们去做。不让做的坚决不踏实，坚决不越雷池半步，是吧？我们坚决的按照神的旨意去行事为人。如果我们这么来做怎么办呢？我们就成为圣洁了，是吧？我们远离污秽，就是远离罪，是吧？按照神的心意去活的话，我们就活出圣洁的生活，就是在世界里做盐做光，来荣耀神了。接下来呢，保罗又说，他说你们要心宽的，心底宽大的收纳我们，我们未曾亏负谁，未曾败坏谁，未曾占谁的便宜，是吧？他后来还说，他说你们常在我们心里，我呢情愿与你们同生同死中。那么这段话就说出来，虽然保罗上次去他们那儿有假使徒、假教师来攻击保罗，而哥林多教会呢，弟兄姐妹们没有为他辩护，让保罗非常的伤心，是吧？尽管如此呢，有没有改变保罗对他们的爱心呢？没有改变，就像今天我们唱的是歌，神的爱是不离不弃。那保罗效法我们的神，他也是对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不离不弃，所以他反过来说，要求他们要心地宽大的接纳我们。什么意思？即使我批评了你们，责骂了你们，你们仍然希望你能接纳我们。那同时呢，保罗因为在那受了攻击，他也自我辩护，他说我未曾亏负谁。什么意思？就是保罗做任何事情严格按照圣经的真理去行事为人，从来没有亏负任何人，是吧？没有占谁的便宜，说得很清楚，未曾占谁的便宜，也没有因着保罗的言行违背了圣经，导致把别人绊倒，让别人去犯罪，保罗这些都没有，是吧？也未曾败坏谁。什么叫败坏啊？是因为你传讲了假的真理就败坏别人，或者说你在人前人后去毁掉人家的名声，这也叫败坏。那么保罗这些事都没有做过，换句话说，保罗自认为我在那儿牧养你们的时候是用的是纯正的真道去牧养你们，行事为人也把神的道给活出来了，是吧？是。那主耶稣的真理通过保罗在哥林多教会活出来了。那么他这么做的目的是出于对哥林多教会的爱。不但如此，他说的话还很重，他说 你们藏在我们心里，情愿与你们同生同死。就是说你们这样的得罪了我，也不影响我爱你们。你们我早晚祷告，很经常为你们祷告，在我心里头，甚至呢我情愿你们同生同死。真的弟兄姐妹们，从这点我就看出了保罗真是有一个牧者的心肠，他愿意为这个教会付出一切，无论这个教会理解他还是不理解他，无论这个教会生命软弱还是刚强，都不影响保罗对他们的爱。接下来呢，第六节他说，但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借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不但借着他来，也借着他从你们所得的安慰安慰了我们，因他把你们的思念哀恨和向我的热心都告诉我，叫我更加的欢喜。也就是说这次呢，保提多从哥林多教会来了，他呢就诉说了哥林多教会目前的状况。什么状况呢？首先提多在这个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哥林多教会就大大的安慰提多，是吧？那么怎么叫安慰提多呢？尊荣他是个牧者，是吧？接受他的牧养，持守真道，在神面前愿意悔改，那么他就因此安慰了提多，也因着他安慰提多呢，保罗说也安慰了我们，是吧？这所有这些爱他们的牧者们。接着他又说呢，这个具体怎么安慰的，说你们的思念，你们的哀恨，你们向我的热心，那个提多都告诉我了，让我更加欢喜。那么这段话什么意思呢？你们的思念，大家知道在这个前一章是说过，保罗让提多带了一封非常严厉的信，大大的责备这个格林多教会，是吧？因为上次保罗去接受了不公平的待遇，是吧？被假使徒假教师攻击，而格林多教会众弟兄姐妹看笑话，没有人帮他说话，是吧？他就大大的责备他们。那么保罗甚至有一段时间后悔写这封严厉的信让提多带回去，结果呢提多从这回来了，那个意思呢，格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已经悔改了，他们的思念，什么思念？思念就是渴慕一次，他们渴慕真道，渴慕你给他们的教导，是吧？哀恨什么呢？什么叫哀恨呢？对过去你上次来没有为你说话，没有吃住真理，站在了恶者的一边，他们很悲伤，还哀恨，愿意为这个事情悔改，还有向我的热心，我就是保罗，向他什么热心呢？他们也表达了，保罗，我们现在站在你这边，我们知道他们是假教师，他们是假使徒，当时我们被蒙蔽了，如今，保罗，我们都愿意为你站队，背书。我们都愿意在神面前，在人面前为你见证，你是个好牧者，你的道讲得非常的纯正。那么这带来的这个信息，是吧？哥林多教会的这个生命的转变，大大的安慰了牧者保罗，让保罗非常的欢喜。接着呢，他又把这个哥林多发生的事情更具体的在这表述出来，他说：“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凡事就不至于因我们受亏损了，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人的忧愁是叫人死。”大家注意看啊，他这边说的两种忧愁，一种忧愁呢，是依着神的意思忧愁， 那我就想，什么叫依着神的忧愁？大家知道吗？你看十一节他是这么说，你看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诉、自恨、恐惧、思念、热心，在这一切事上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的。因着神的心与忧愁什么意思呢？就说保罗那封信写去了，他们就回忆圣经的真理，也针对着按照圣经的真理来解读保罗给他写这封信，他们就开始忧愁起来。因为他们忧愁不是体贴自己，而是体贴神的意思。圣经的真理一条条的，他们是如何的违背了圣经的真理，然后对比着圣经这个标准，对的标准，他们就自己深刻的认识到自己犯了罪了，是吧？犯了罪之后怎么办呢？他们就开始变得殷勤，殷勤就是也是渴慕，就是渴慕神的真道了，是吧？原来假教师的道他不渴慕，他给扔了，要渴慕真道。自诉什么自诉？因为上次我们犯罪，我们丢人了，我们自诉要追求真理，把我们那个丢人的那个面子、那个名声给挽回回来，这叫自诉。什么叫自恨？对上次我们在保罗面前站不住，是吧？倒下了假使徒，我们对这个罪，我们非常的自恨，是吧？恨恶这个罪，恐惧，就是因为知道神是公义的，是圣洁的。我们在这世上得罪了神，我们就敬畏神，恐惧。思念和热心实际上还是一个渴慕的意思，说现在我们热心渴慕神的真道，是吧？愿意为神 做见证，为保罗做见证。责罚，责罚什么意思呢？不但如此，他们要过圣洁的生活，对犯罪的那些行为、那些人，他们应该的去责罚，无论是自己还是其他弟兄姐妹，他们都要坚守神的真道。对于因为犯罪应有的后果，他们也不客气，要按照圣经的真理，该责罚的就责罚。因通过对罪的责罚，让大家能够分别为圣，是圣洁的和不圣洁的能够清清楚楚的分开，让大家看到圣洁的道路、圣洁的为人处事应该是什么样子。也就是说，因着这个原因，因着这个在从跟按照神的意思忧愁的时候，他们就彻底的认罪、彻底的悔改、坚守神的真道，他们就得救了，是吧？就成为圣洁。那另外一层呢，说按照人的意思忧愁呢，是叫人死。这话什么意思呢？如果他不认识真道，在世俗里头那种忧愁是什么忧愁呢？无非是因为你的罪被揭露了，你感觉丢人羞愧，是不是？或者因为你的罪你失败了，你的私欲不能得到满足，那种失望。所以他世俗的这个忧愁产生的是个什么呢？是失望，是羞辱、耻辱，是吧？那么导致这个人呢，就是也是走向失望，走向就是后悔。但是呢，这种后悔是体贴自己的后悔，没有悔改的后悔，因为他可能觉得他不够聪明，所以他的罪被发现了，他不够聪明，他的事没有成功，是吧？那让他继续在罪里打滚，不能因此生出认罪悔改的那种状态来，所以他仍然是在罪坑里不能爬出来，所以他的结局仍然是死，因为他就是一种懊悔之后的一种绝望，没有盼望，是吧？那么因此呢，他的后果就是叫人死。那么保罗呢，通过这样一个对比，一个是从 世俗的忧愁，一个是因着神的心意去忧愁，导致了两种结果，一种结果是得永生得救，另外一个结果继续沉沦，神就沉沦的更厉害，因为没有盼望，失望，是吧？没有弃绝罪，无非是想着如何的更聪明去犯罪，是吧？如何让自己自由，这个地方没有得到满足，想其他办法继续满足，是吧？然后呢，因为犯罪的羞愧呢，无非是躲着，人，免得别人来羞愧他，而不是说要悔改。所以呢，我想呢，庆幸的是，保罗的意思说，你们如今跟他们不一样，你们是从神而来的忧愁，你们已经得救。接下来呢，保罗呢还有更大的喜乐，在13章13节，他这样说：故此我们得了安慰，并且在安慰之中，因你们众人使提多心里畅快欢喜，我们就更加欢喜了。首先提多回来了，带着好消息，是吧？让提多开心，提多开心得安慰，保罗还有关心哥林多教会的牧者们一起来欢心，一起得安慰。那么接着他又说，15节说，并且提多想起你们众人的顺服，是怎样的恐惧战惊的接待他，他爱你们的心肠就越发热了。我如今欢喜能在万事上为你们放心。那就提多就汇报了哥林多教会的现状，是啊，什么现状呢？众人的顺服，顺服谁呀？顺服神，是吧？悔改了以后，他们就愿意过顺服的生活，同时呢，又如何的战惊恐惧？战惊恐惧，敬畏神，是吧？因为敬畏神，就远离罪；因为敬畏神，就按照把神的真道活出来，就活出圣洁。那么，他的直接的结果就是带来喜乐、安慰、平安。那回到刚才这个故事。我表哥63岁去世，我舅妈，我回忆那年是85岁，白发人赠黑发人，应该是很难过的。我告诉你，真的很难过，好多人都挺不过去。大儿子，但是我舅妈没那么难过，因为舅妈已经信神了。可以说我23年回去，我最让我安慰的得安慰的就是这件事情。我跟我们周师母说，我这次回去太值了啊！我不能说这是我的原因，但是肯定神也使用我做工，是吧？让一个老人，他虽然是白发人送黑发人，但是知道世间就是一个临时的帐篷，在神眼里，你活100岁和活30岁没有多大区别，关键你是不是认识了唯一的真神。你认识了他，你就可以到天国去享受永生的福乐。不但如此，你们在天国仍然可以相聚。那我相信，因为我的大舅妈知道，她80几岁了，很快也要去天国。那将来她在天国能既能见到我大舅，也能见到他的这个儿子，是吧？他就没有那么多的遗憾，没有那么大的悲伤，是吧？所以弟兄姐妹，我觉得让人得救，看着我们传福的福音的弟兄姐妹生命得到翻转，顺服神，跟随神，我告诉你，没有喜乐当中、安慰当中，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我作为一个牧者，我真的是非常的看清谁家穿什么样的衣服，名牌衣服，拿什么名牌的包，或者是戴什么名牌的手表，开什么样的豪车，住什么豪宅。我不骗你们，我一点也不看重这个。当然 以前我是很看重的。那么为什么我真的就看中了一件事，看这个人的生命，他是不是信神了，他信神之后是不是活出圣洁的生活了。有的人挂名的基督徒，说实话我就替他们难过，只能背后给他们祷告，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别以为我在人面前说我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好像得救了我就能去天国，实际上未必。那么弟兄姐妹们，第七章对我很大的启示，对我作为一个牧者很大的启示，就是弟兄姐妹们，我们自己想一想，我们是不是已经在过上一种时时的日日的认罪悔改，远离污秽，远离各种罪恶，过着圣洁的生活的这么一个状态。如果是，那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在世界当中就是盐，就是光，你不但荣耀了神，也让牧养你的牧者得到喜乐，得到安慰，好吧？愿我们一起努力成为这样的人。好，让我们闭眼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啊，是的，我们求什么呢？你在经上说你向我们求什么呢？行公义，好怜悯，存着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是的，求你帮助我们活出这样的状态来荣耀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恩主基督耶稣圣名求，阿门。